圣经是无数学术研究的对象，
圣经更改写了无数的生命，是我们属灵的土壤。
穿梭古今，超越中外，彰显圣经背后的真正信仰。
让我们一起深入浅出，
穿越圣经。
欢迎你收听穿越圣经，我是万峰，千万的万，山峰的峰。养儿一百岁，长忧九十九，这个是我们华人很深刻的理解，特别呢是爸爸妈妈呢永远都是会纪念住仔女他们有没有一些需要，但是呢仔女有时他是反过来不会记得爸爸妈妈的。咁求主去帮助我哋啦，我哋都系每一个人嘅仔女啊，系咪人哋嘅爸爸妈妈就未必啦。咁但系做仔女嘅，其实当你见到父母亲年纪渐老嘅时候，其实能够服侍到嘅日子真系唔系好多。即系我哋成日都学习圣经话，作在某个人身上就作喺基督身上。我相信作喺我哋嘅父母亲身上一定。就是作在基督身上。就让我们今天请来李重恩老师读出麦基牧师的稿件，带领我们回到浪子回头的故事当中。
横穿古今，主爱已超明，如月之约，施救赎赦罪名，留心研读，专心倾听，同心奋兴，穿梭圣经内，主已发声，依真理生活，走上窄路，穿越圣经。
欢迎收听《穿越圣经》这个节目，希望帮助听众朋友更加明白神的话语，成为一个遵行并且传扬神话语的人。上一集的节目，我们查考分享了《路加福音》15章11到19节的内容。我们先来重温当中的重点，《路加福音》15章11到19节这个段落记载了主耶稣讲出浪子回头的比喻。根据《申命记》21章17节所记载的律法规定，小儿子所得的那份家产是家业的三分之一，至于大儿子就可以得到家业的三分之二。虽然有些父亲是会提前将遗产分给他的儿子，自己的退休之后呢，亦都不再去管理这些的产业。不过在大多数情况之下呢，儿子都应该在父亲死了之后才得到家产的。在耶稣这个比喻里面，比较特别的地方就是，是小儿子主动提出要分家产。那这样的做法呢，显出小儿子是藐视他父亲作为一家之主的权威的。根据摩西律法，猪是不洁净的动物。利未记11章2至8节那里说，你们晓谕以色列人说，在地上一切走兽中可吃的乃是这些，凡蹄分两份倒着的走兽你们都可以吃，但那倒着或分蹄之中不可吃的乃是骆驼，因为倒着不分蹄就与你们不洁净，沙饭因为倒着不分蹄就与你们不洁净，兔子因为倒着不分蹄就与你们不洁净，猪因为蹄分两份却不倒着就与你们不洁净，这些兽的肉你们不可吃，死的你们不可摸，都与你们不洁净。至于《申命记》的14章8节就说，猪因为是分蹄却不倒着就与你们不洁净，这些兽的肉你们不可吃， 死的也不可摸。所以呢，在犹太人的传统当中，猪是不能够用来食用或者献祭的。犹太人甚至呢都不会去接触猪群。要一个犹太人降卑去喂猪已经是一个极大的羞辱，更加何况是食猪的食物。由此可见，这个小儿子呢真是陷入绝境，实在呢已经走投无路了。有些人真是生在福中不知福的，在舒适安逸的境况之下，他会我行我素，一意孤行，不思悔改，非要等到走投无路跌入人生低谷的绝境当中，他才会醒悟的。好像这个小儿子本来在父亲的家里是安享清福，他却是渴望那种俗世的自由，追求要过自己喜爱的世俗生活。这样其实跟今日很多人所渴望的呢是相似的，或者他们都要经历极大的悲伤和痛苦之后呢，才会去仰望唯一可以帮助他们的神。亲爱的听众朋友，你是不是都试图我行我素，走回这个小儿子所行的道路呢？如果是的话，我真的请你立即悬崖勒马，免得你将来陷入落魄的地步，甚至你和家人都会因此而极度悲伤，追悔莫及的。路加福音第十五章所记载的浪子的比喻呢，是圣经当中众多比喻里面很特别的一个。福音书里面只有路加福音是提到这个的比喻而已。在上一次的节目时间，我们只是讲了这个比喻故事的一半，跟着下来呢，我们是继续查考这个比喻的下半段。现在小儿子回了屋企了，父亲之前每一日哇挨着个窗口向外来到去观望，来到去等候。或者呢，你可能会觉得这样讲有些夸大其词，但是其实耶稣的故事里面呢，事实是这样。或者你都会按照常理的思考，想下跟着下来这两父子见面的情况会是怎样。当看到小儿子回家了，哇，个爸爸呢可能变得非常之愤怒，走出来对工人说，去那边树那里帮我斩翻半打这个山胡桃的树枝，真是呢要好好教训下这个不孝子，打到他半死才得。圣经肯定不是这样讲，只不过是我们去想象下一般的情况。根据摩西律法，这个父亲真是有权可以将他不听话的儿子带到长老的面前，甚至用石头打死他。这个父亲是绝对有权这样做，他可以说这个儿子滥用我的名声、我的金钱、我的财产，他将我的钱财都浪费了，真是丢尽我的面子，我要将他打到半死。是啊，做父亲的是有权这样做。但是圣经耶稣比喻的父亲呢，不但只没有这样做，反而做了一件出乎我们所有人意料之外的事。当比喻讲到这一部分呢，我们的主加上了更多明亮的色彩，令到每一个在场听比喻的人呢，都不由自主地眨下自己的眼，会露出难以置信的表情。他们都会说，哇，我们都不敢相信这是真的，看到小儿子跌入人生谷底，沦落到和猪一起生活，那已经够糟糕了。现在他的父亲竟然带他回屋企，都没有好好的教导他一餐，这样岂不是更糟糕吗？这个父亲应该好好教训他的仔才是对的，我们不喜欢这样的情节，他的仔应该受到处罚，这样才合理。可能呢，这个是很多人当时的想法。但是你有没有注意到，在比喻当中这位父亲是怎样做？我们继续读下下面的这一节经文。 路加福音十五章二十节记载着小儿子于是起来往他父亲那里去，相离还远，他父亲看见就动了慈心，跑去抱着他的颈项，连连与他亲嘴。现在呢，小儿子穿到烂身烂世，好远好远都闻到他身上那阵的臭味，就是猪的臭味。现在小儿子站在那里，父亲呢从远处开始已经走过去，走到他的面前，揽着他的仔，连连与他亲嘴。在这里我们可以明白到神对罪人的爱真是何等长阔高深。这节经文有几点值得我们深思。首先，父亲是远远的就认出自己的小儿子，让人联想到神是迫切地等待罪人悔改认罪。第二，根据犹太人的习俗，老年人在年轻人面前奔跑其实是有失风度的行为。但是父亲已经不理这些的世俗，他就是向着他的儿子那里奔跑。通过路加医生生动的描述，我们可以深刻的体会得到，当罪人悔改归向主的时候，神将会是何等的喜乐欢欣。第三，父亲揽住他的儿子，连连的与他亲嘴，这个是犹太人的风俗。由此我们亦都可以感受得到父神对世人的关爱是何等的诚挚和深厚，他是期待着每一个罪人的悔罪，并且可以和他恢复亲密的关系。路加福音十五章二十一节记载，儿子说，父亲，我得罪了天，又得罪了你，从今以后我不配称为你的儿子。现在迷途知返的小儿子回到家之后，他对父亲讲了一些说话，这番说话呢可能是他在远方就已经预备好的了。一路回家的路途上面，这个小儿子可能一直心里面就反反复复练习怎样讲好这番说话。小儿子每行一步就会这样说，当我回到家的时候，我要对父亲说，父亲，我得罪了天，又得罪了你，从今以后我不配称为你的儿子，把我当作一个故工吧。当他一回到家，见到出来迎接自己的老父亲，小儿子开口对他的父亲所讲的就是他一路上已经想好的那番说话。但是他都未曾讲完，当他讲到我不配称为你的儿子的时候，他的父亲就已经打断他的说话了。路加福音十五章二十二到二十四节经文记载，父亲却吩咐仆人说，把那上好的袍子快拿出来给他穿，把戒指戴在他指头上，把鞋穿在他脚上，把那肥牛犊牵来宰了，我们可以吃喝快乐，因为我这个儿子是死而复活，失而又得的，他们就快乐起来。如果你真的想要过得快快乐乐呢，你就不能够生活在遥远的异国他乡。如果你是神的儿子，你就不可能犯了罪又想逃避神的处罚的。你有可能沦落到住在猪栏的地步，但是你绝对不会喜欢那个环境。如果你是天父的儿子，终有一日你会这样说，我要起身到我父亲家里去，然后呢你就起程出发，踏上回家的路途。而当你回到家里面，你就会向父神来到去认罪，因为约翰一书一章九节说，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就这样，一个犯罪的儿子回到父亲的家里，恢复和他父亲之间的关系。事实上，回家的唯一方式呢，就是认罪。你有没有注意到，这位父亲要怎样接待他的儿子？父亲吩咐仆人说， 将袍子拿出来给他穿。这里提到的袍子是干净的衣服，儿子要穿在身上，因为他已经被洗干净了。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主耶稣他的腰上束上毛巾，他洗净我们。现在这个小儿子从远方归来，一定要先洗干净。袍子让人联想到基督的义袍，信徒洗干净之后要将主的义袍穿在身上。戴上戒指呢，这个是儿子成年的象征。从此以后，小儿子拥有所有的权利，他原先的地位已经恢复，他并没有被剥夺去什么，他恢复了在父亲家中原先的地位。基督现在正是在神的右边，他的腰上仍然束上毛巾，要为到由远方回来的人洗干净他们手上脚上的污垢。当我们向神认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我们都要好像浪子一样的回头对天父说，父亲，我犯了罪，我不配称为你的儿子，将我当作一个故工。那我们就会听见天父说，我从来没有将你视作为一个故工，你是我的儿子，我要洗净你的不义，赦免你的罪，恢复你和我之间亲密的关系。因为儿子永远是儿子。
圣经的话语是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
你收听的是穿越圣经。
小儿子回到他的屋企，向父亲来到去认错了。他很想提出成为父亲的故工，但父亲却是吩咐人将上好的袍拿出来帮小儿子穿上，将戒指戴在小儿子的手上，将鞋穿在小儿子的脚上。不单止是这样，父亲甚至还吩咐人将肥牛犊拖出来劏了他，举行一场盛大的筵席，庆祝失而复得的小儿子的归来。就着父亲来说，这个小儿子曾经死了，现在呢好像复活过来了。父亲饶恕回来的浪子，使到他重新恢复到儿子的地位。上好的袍子是父亲所珍贵的礼服，只有客人到访的时候才会着的。戒指是权威的象征，父亲帮小儿子戴上戒指，表示父亲将自己的权力委任给儿子。鞋在当时只有非奴隶身份的自由人才能够穿鞋，代表小儿子从过去在外面为奴的身份已经恢复回他儿子的身份。那些人经常说年轻人要寻找好时机，但是这个小儿子在远方却是找不到什么好时机，只有当他想起要回到父家的时候，他才发现到原来只有父家的东西才是对自己最好的。经文提到他们就快乐起来，但是呢就没有记载他们的快乐是怎样完结。是的，罪人得着救恩都是这样的，因为信徒在神的家里面所享有的喜乐呢是无穷无尽，永永远远的。在这个比喻当中呢，其实还有另外一个回头的浪子。路加福音十五章二十五到二十八节记载，那时大儿子正在田里，他回来离家不远，听见作乐跳舞的声音，便叫过一个仆人来问是什么事。仆人说，你兄弟来了，你父亲因为得他无灾无病地回来，把肥牛犊宰了。大儿子却生气不肯进去， 他父亲就出来劝他。我们听下大儿子讲乜嘢。看起来呢，他真是一个喜欢埋怨、喜欢发牢骚的人，他呢才是真正的浪子。当他听到弟弟回来，家人呢为弟弟哇大肆庆祝，他竟然因此而发怒，他不肯呢入去跟大家一起吃喝快乐。他的父亲就出来劝他，请他入去大家一起庆祝。路加福音十五章二十九到三十二节经文记载，他对父亲说，我服侍你这多年，从来没有违背过你的命，你并没有给我一只山羊羔叫我和朋友一同快乐，但你这个儿子和娼妓吞进了你的产业，他一来了，你倒为他宰了肥牛犊。父亲对他说，儿啊，你常和我同在，我一切所有的都是你的，只是你这个兄弟是死而复活，失而又得的，所以我们理当欢喜快乐。由这个大儿子因为弟弟回家而向他的父亲发牢骚这种反应看起来呢，我们真的联想到当时法利赛人和文士的情况。因为大儿子的问题呢，正正就是法利赛人和文士这一批犹太宗教领袖所犯的错误之所在。首先呢，大儿子不单止没有出席欢迎小儿子的筵席，而且还因为嫉妒而发怒，这种的态度和法利赛人和文士是相似。当他们见到耶稣和罪人一起吃饭，就对主耶稣呢加以恶意的指责，这样是因为宗教领袖一种属灵的骄傲、狭隘的特权意识和属灵的无知在这作祟。第二方面，大儿子向父亲埋怨说，我自己服侍父亲这么多年都没有得到好像弟弟回来的时候这一种的待遇。服侍这个词语在希腊文里面呢有一种的意思，好像奴仆地去服侍这一种的意思，让我们联想得到犹太宗教领袖虽然是奉神，但是并没有明白自己是神属灵的子女，于是侍奉当中呢是毫无喜乐的。虽然在形式上面是遵守了律法，却又歪曲了律法的根本精神。第三方面，大儿子称小儿子是这个儿子，就好像那些人排斥税吏一样，称他们为罪人一样，表明了大儿子的心中其实没有爱的，同法利赛人和文士真是如出一辙。第四方面，大儿子并没有认识到自己将要继承父亲的全部财产，现在只是因为一只羊羔或者一只牛犊，他就埋怨父亲了。在某种程度上呢，是同法利赛人和文士极其相似，因为宗教领袖都不明白神赋予了他们莫大的祝福和属灵的特权的。结果呢，他们自己就被驱逐在天国以外，受讥讽的税吏和罪人呢反而要进入天国。正如路加福音十三章二十八到二十九节所记载的这样，圣经说，你们要看见亚伯拉罕、以撒、雅各和众先知都在神的国里，你们却被赶到外面，在那里必要哀哭切齿了。从东、从西、从南、从北，将有人来在神的国里坐席。有好多基督徒呢，虽然没有离开过这个家，他们亦都努力的为神而活，但是他们在灵命上面呢却好像乞丐一样那么贫穷。为什么？他们拥有一切属灵上的祝福，却不懂得捉住这些祝福。神说，全部都是你的，我所拥有的一切全部属于你的，你可以来拿。我们的天父是拥有最丰盛的属灵祝福的，而这些祝福都是我们的， 但是呢，天父是不会将这些祝福夹硬地塞给我们，是我们自己必须伸出双手去接受。这个故事的结尾呢，就是讲到大儿子失去了和父亲之间和睦的关系了，然后呢，父亲仍然是打开他的大门，等大儿子回来的。好几年前，有一个解经家曾经这样解释，他说浪子回头的比喻当中，其实有第三个儿子的。小儿子伤了父亲的心，大儿子破坏了和父亲之间的关系，第三个儿子呢，就是讲出这个比喻的人，就是耶稣基督神的儿子。他是无罪，是最完美的儿子，他亲自降世为人，是要遵行天父的旨意，成就救恩。他不是过着一种无拘无束可以放荡的生活，而是将自己生命献上，死在十架上。他不是回头的浪子，他其实是和平之子，为世人的罪舍命流血。他不是任性不听话的儿子，而是顺服天父的旨意，甘心献上自己的生命。约翰福音一章十二节，使徒约翰说，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赐他们权并作神的儿女。只要单单相信主耶稣的名，就能够领受救恩。如果你是离家出走，走到远方的儿子，你只要向天父承认你的罪，就可以回到父的身边。某种程度上讲，或者你会好像大儿子一样，因为嫉妒而和天父的关系出了问题。大儿子既不关心，亦都不爱他的弟弟，他以为自己是尽心服侍父亲，从来没有过一种荒唐挥霍的生活，亦都从来没有和他的朋友一起享受过父亲的筵席。但是父亲就对他说，我有的一切都是你的。能够有这样一位父亲是几咁美好啊。如果你从来没有接受过耶稣基督做你的救主，你就不是天父的儿女。只要你相信基督，愿意信靠，承认主为你死在十字架上，那你就能够成为神的儿女。如果你接受基督，来到主的面前，神就成为你的天父，神永远不会丢弃你。如果你离开神，有一天当你回头，神是等着你，用慈爱的双手揽着你。神是几咁好嘅天父，佢对世人嘅爱超乎人嘅想象。浪子比喻强调悔改嘅重要，悔改喺人嘅生命当中有无可比拟嘅紧迫性。人能够悔悟，天父就喜悦。悔改令到人可以与神和好。法利赛人唔中意耶稣同佢哋不屑一顾嘅税吏同罪人喺埋一齐，而耶稣嘅回应就系、是。哪些人不会因为得回丢失的小羊、不见的钱币和离家的儿子，他因此欢喜快乐啊？你们为什么不能够因失丧的人归回和天父一同的欢喜快乐啊？那今天经文的讲解我们先停在这里，下次节目时间穿越圣经我们再见，愿神赐福保守你。
记得我们短信号码13229966，122抬头穿越粤语版，下次再见。
唯独耶稣舍身，降卑是拯救，愿意牺牲。